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看看啊，这里第二点，阿拉伯数字没有括弧的第二点，新约作者自己觉悟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和感动。写文章的时候呢，写书信的时候呢，有圣灵的感动。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里例子没有举着，我个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因为你看，那里呢，保罗讲到守童贞的问题。啊，讲到守童贞，他前面说呢，论到啊，他讲第七章嘛，论到童贞的人，就是七章前书七章三十五节，论到童贞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是吧？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中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你这么一听啊，这个没有价值，是保罗讲他自己意思是吧？讲到后来四十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能守节更有福气。讲完了，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你看见没有，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写书信，人家问起男不敬女倒好，讲到守童贞的问题，男不敬女他回答了。他后来说守童贞的问题我没有主的命令，主没有说，他说没有主的命令，绝对不像十二使徒直接听见主说话。这里一定是两个可能，一个是主在圣灵里面对他说话，第二个呢，因着他读旧约，神向他启示怎么解释这些经文。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说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意思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意思，如果我们主的连续啊，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意思就是说向着主忠心，主的意思我就说出来了。他说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他以为他的意见可能对主是忠心的，没有违背主的意思。讲，越讲越有高油，一讲一大串，从25节讲到39节，讲到40节，讲到后来，他最后结论说，然而按我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嘛，对不对？25节讲我的意见嘛，到了40节还是我的意见嘛，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如果不说矛盾的话，就是说他在写的过程中间，他慢慢觉得，哎，圣灵感动他。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任也小心，虽然不是严重的写圣经，不要一开始就说神感动我。如果你没有神的感动，你不要狐假虎威，你就是照我的意思看，看到后来呢，而且最后一句话也不要讲。看看听的人说，哎，我们的弟兄我们姊妹讲话中间有神的灵感动哦，那更好，对吧？你别讲太满嘛，因为到底你不像保罗这样子，保罗很谦卑，我没有读这些话，但是我讲过自己意思，因为神认为我认为自己也是个忠心的人，可是讲到后来神的灵感动我啊。这个保罗的见证，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这个地方呢，为此我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主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心中。所以保罗说他传的道是神的道，当然保罗传道跟书信一回事，不能两回事。刚才这边又出来跟人前书14章37节，啊，这个讲圣事明辨的问题。14章37节，他说呢，若有人自己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好了并不勉强，但是需要人里面有一种 inner conviction， 里面内在的自己的说服力，认为他是出于神。这个不需要每天都读了。约翰怎么样呢？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二十章这个三十节，但记这些事，应该是这些吧，二十章三十节，但耶稣的门徒，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事神奇，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直接说的，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一直写出来。我想所写的，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的。启示录二十二章特别清楚，讲到是神的启示。保罗在约翰知道是神的启示，所以他有很强的话。如果有人加添或者删减，这个加添的话要把神的要把咒诅加给他，删减的话要把他从这个生命册上除去他的名。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个都是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所写的。
Question， 但这句话是只是对启示录而言，
很好，问得很好。从解经的立场来讲，应该是指的启示录。从严格解经的来讲，你只能放在这卷书里面来解释，而且必须第一个解释这卷书。但这个原则呢，用在其他地方是可以的，因为启示录所讲的是包括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构造，就从构造来讲，他所讲的预言虽然是很多很多图画，但是呢，基本上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将这不是吧？启示录第一章就说的，就将它分作三部分，第一个是第一章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启示录构造呢，就是三部分：看见的事，看见异象；现在的事，他当时在伯摩达看见；还有将来的事。所以这里面所讲的事情呢，其实涵盖了所有一切神在基督耶稣再来之前，启示录最后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是吧？”所有主再来之前所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话语不是仅仅限制在启示录本身。对，所以从这里来讲呢，因为内涵的关系，转过来解释用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也不能说错。啊，
那是属于减少的部分，那加添的部分呢？
加添部分要把灾祸加在他身上吧。我们就去加了吧。
但如果说我又发现一本新的书，那本书啊，加添上去，因为也是因为他上次讲，你不是讲很清楚，很多东西没记在这个书上，还有其他、
啊、
记在其他的书上。
这就是今天新就是新出来东西的问题。
嗯、
好比前两年是去年哪年讲到犹大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udas。那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很早就有，第一世纪就知道有这个东西，第一世纪把它已经 flunk up， 已经把它 strike out， 认为不是出于 真本。那现在重新来做翻案文章吧。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结构主义开始以后啊，人们对许多东西更大胆，从前不敢，现在呢有这种想法，但是因为它缺少内证也缺少外证，就翻出一本书哪里有其他引用犹大福音的，没有啊。而且犹大福音里面很可能是属于第一世纪以后伪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思想你去仔细分析，跟这个 Nazism 维智派是非常接近的。那维智派有历史证明他们是第一世纪以后才出来的，保罗之后还没有，有那个影子，但是不成派。所以很多把约翰解释成维智派的都是错误的，使徒约翰，因为在他以后，他已经过去了，他之后九十几年、九十五年过去，有维智派在一百多年才出现，所以很多的事情呢，你现在越往前推呢，可以证明资料越少，所以站在谨慎的立场， 姑妄言之去研究可以，我不反对去研究，但是你要说拿来跟圣经对抗，或者说补充圣经，你拿什么来补充圣经？什么东西比圣经更有权威来补充它，来证明圣经是真的？简直是瞎闹了，对不对？圣经是我们说根基，如果圣经上没有讲的，我们都存疑，这可以；圣经上讲的，我们接受，这也可以。但用什么来证明圣经没有讲的？你的立场就有问题了。那除非你认为那更重要，那就是犹大福音它的价值比整本圣经都多。那这个你本身就要想想看，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呢，研究归研究，但最后总是说存疑，因为我不知道嘛，圣经上没有提嘛。
那比如说，对不起，我又问一问，
你没有问题。
那死海古卷，这个我们不算。
死海古卷可以了，为什么？死海古卷出现的日子，有历史证明这个埃森人的存在，所以对我们很有帮助。而且死海古卷发现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圣经草本旧约的它都有，有几本伪经它也有，有几本次经它也有。天主教所以拿这个去支持他的立场，但基督教呢，从犹太教的立场来讲，不支持伪经跟次经，犹太教不接受。所以天主教呢，是根据当时传统接受这个东西，证明他们接受，不是完全自别出心裁，在死海古卷找到一部分这些东西。
在死海古卷之前呢，之后两年又发现另外叫做Gnostics，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什么
？Gnostics，Synoptics
就是，其实 Synoptics 就只是前面三卷福音，合参福音。Synoptics 就是指的前面马太、马可、路加，这个叫做内观福音，就是说一起来看，平行的看法。这个出现就是没有找到约翰福音。
Gnostics
什么
？Gnostics。
好像在诺迪改，
它是
Gnostic， 那不是，那不同 ，Gnostic 不同 ，Gnostic 就是我们所说的唯知派，
唯知派
，Gnostic， 因为这个是从 Gnosis 来的 ，Gnosis 来的 ，Gnostic 是字啊，从 Gnosis 来 ，Gnosis 就是知道，也就是智慧，那个是主后第一世纪的东西，对吧？所以刚才我一讲唯知派的东西，你现在接受的话呢，你可以研究，可以存疑，但是不是在圣经同时，比较晚。很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康毅，如果你的教会里碰见像 Andrew 这样的弟兄，你要当心一点。如果你没有碰见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回答他。他看很多书啊，
他会讲到。
就是啊，他跟很多说，所以好上课，上完课以后将来出去要应付那些比较高才的学这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说，真是自己不知道就很久了。
后来他一问问题你就会醒过来。
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像 Andrew 这样弟兄肯问问题，因为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看了什么东西放到脑子里想，哎，你牧师反正不知道那就糟糕，就不晓得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讲就可以明白，因为唯知派的东西并不是历史上没有谈过，在后期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基本上针对的问题就是唯知派，尤其因为约翰福音写的提到说道成肉身，所以这个用法呢太像唯知派的语言，所以有人开始怀疑，第一个就是怀疑约翰福音哪里来的，是不是真正正典，还是以后别人写的。但是约翰福音所写的东西呢，不大可能是别人写，因为里面太多 personal 的东西造不出来，没法造出来，他跟耶稣中间的那个关系跟对话后人很难去讲的，后人很难去模拟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说不怕，并不是怕，一点不怕，因为我们有基本的信仰立场，而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对于正点的，就是现在我们讲 polygominal，对于圣经导论来讲最重要就是这个，到底我们研究什么，相信什么，如果不是很可靠的，不值得我们花一生时间去投入，但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是神的话语，你花两辈子花三辈子花一百辈子都不嫌多，当然就不可能了，我们就这一辈子好好读圣经。好，底下讲到彼得的见证，刚才我们提过了，彼得呢很多的时候讲到彼得前书呢特别讲到啊，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他说呢第一章他讲到他自己这个跟神的关系跟主的关系，他说他们得了启示，其实呢这个他们也等于包括彼得，因为你看这就明白，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他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众人，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前面他虽然讲他们，后面讲到的其实也包括他自己啊。所以这里的间接，当然彼得这样讲话的原因跟用意，他比较愿意隐藏，他不把自己放前面。但是从前先知这样做，现在以后传福音给你们也是一样。那他第二层，他是后起之秀。路加福音啊，路加也提到，路加其实不是使徒，是使徒的学生，保罗带出来的。他也提到第一章第三节提到这个，按着所学之道的，但是他是提阿非罗大人，他去查考了按这个我已经提笔做的前书，现在呢一切事情都是确实的，都告诉你们。路加福音，路加站在这个。后辈的立场上，第一节第三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不仅是个人这样说，刚才我们也 cross reference， 因为保罗呢也提到彼得，尤其是在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就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可以了啊。彼得承认保罗所写，我们的弟兄保罗他所写的书信有许多难解之处，难解的地方，他一些信上啊，这个他一些信上也都是讲的这些事，心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呢前面讲到说保罗的写的话，这个是呢先知更确的预言啊，这个主耶稣讲的话，不，先知讲的话，他这里推崇保罗，认为保罗的话有同等这个旧约圣经的权柄，蛮特别的。其实彼得是头一号使徒，若论辈分啊，跟在教会中间，尤其在犹太教会中间，他的领导地位没有人怀疑，但他可以推动保罗的话，所以彼得蛮特别。彼得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相当的火气很大，而且很容易激动，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一样单纯啊。当然这个比较激动的人通常都是思想上不那样去周密，不去考虑很多后果，但是当他讲到保罗的时候呢，他却一个非常推崇的态度，这个不容易。这里讲到圣经本身的证明，使徒们彼此之间的 cross reference， 彼得推崇保罗，保罗呢也提到啊，在提摩太这个前书五章十八节，其实保罗引用旧约引用太多了，他常常引用生命记，我怀疑保罗可能会背生命记也不一定啊，常常引用，在引用中间呢，也就是说明了这个神给他的权柄。前书五章十八节是说，这个引用生命记的话，所以这里呢，主要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句话的解释啊，这个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能做他的嘴，这句话呢是提摩太哥林多前书也引的啊。好，底下我们看呢，圣经本身的印证，换句话，圣经本身内在的印证是指的在信徒里面，圣灵在信徒的心灵中间，这圣经的印证，也可以说圣灵的印证啊，感动信徒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神在人的心中感动，人接受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不单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教会。因为基督徒是因着神的道，借着圣灵的感动而重生的，因为他有神的生命，所以他能够认识神，也能听到神的声音，接受圣灵的印证。这段话呢，为什么很多的人读圣经以后，比如说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你们听见了不以为是人的话，以为是神的话。当保罗把福音传去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而接受的时候，保罗回来说，你们称赞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就说不以为是神的话，不以为是人的话，你们以为是神的话。所以像这种呢，都不是因为他灌输他们，而他们听见以后，他们心里面的印证。你看所有传福音的例子，腓立比教会那个吕底亚，他听了以后留心听，神就开他的心窍，他就接受保罗的话，就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接待保罗到他家里去。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说明 不仅是使徒们讲话，而且圣灵在其中工作。所以当他成为圣经以后，圣灵同样在人里面，一读就知道这话出于神。今天我们在懂得这个 polygamino 之前呢，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读圣经了，并不一定知道圣经怎么来的。但读的时候发现，哎呦，这句话对我真灵啊。他第一个所谓灵呢，是里面有灵感，或者说对我真有用处啊，因为是有用处，圣经是神所默出有实际功用。所以这些事情是已经先入为主，不是先入为主了，已经先定型的在神儿女心中。一个不相信圣经的人，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这两件事情是无关的。但是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从圣经里面看见说这里是神的启示，所以他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而且说真的，今天我们会信耶稣都是因为有圣经，没有圣经哪里信耶稣。我不仅讲，我们不是说在我刚一开始讲说这个一般的启示，知道有神找不到神，哪里去找神，也是因为信徒先相信，先接受了圣经里面的话，虽然不知道这是正典的问题，也不知道是末世的问题，但这里告诉我耶稣。其实圣经本身的内证比任何一本古典的书要充足的多。昨天我在看一个朋友，这个人还没信主，哎，这个人真是有意思。从前我在Orange County在三台那时候传福音给他，福音就会他来了，以后我就呢写这些来听过福音，他来还蛮勤快的来。我说某先生啊，谢谢你来，我会常常为你祷告，希望你信耶稣，这个是很客气性嘛。我写了几百封也没人回我，这个人回信了，他说请你不要把我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册子里，请你不需要为我祷告。他不要信耶稣嘛， right？我再回答一个信，我说某先生呢，我已经把你的名字从册子里拿掉了，不过你做了一件非常超凡的行动，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前两天看见他了，又看见他了，我说某先生你好吗，我说我们大家都是很多朋友都彼此认识嘛，所以这个收秀场合里他出现了，我说某先生我还记得你，他点点头，他知道我记得他，他知道我记得他，因为太奇怪了，我写几百封信，就这封信说请你把我的名字拿掉，不要祷告了。我说好，我把你名字拿掉可以，但你不能禁止我不祷告，因为我记得你嘛。也是一晃好几十年过去了，他呢这个人是读生物的，但是写了一本中国历史的书，他看了不少书，先秦诸子他一个一个去研究，不晓得哪里花的功夫，每一个人从儒家开始，名家、道家、墨家什么阴阳家、纵横家都写，写的蛮有内容，写的蛮有内容。他也说很多的古迹我们也不能全信，但也不能说不对，很多时候已经有人说这是委托伪作，假托他的名写，那我们知道，但查不出来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一定是真的或者假的，但是因为很早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就这样说。其实西方的文学呢，最早的可以推到的可能说是荷马的史诗或者 Cicero 东西，但是那些东西的论证或者说能够证明它的存在是真的他本人写的也很缺乏，很缺乏，还没有圣经多。圣经是因为犹太人的保存，跟圣经旧约怎么起来的，怎么写起来，我们上次提过一些，尤其在旧约概论提到旧约怎么来的，所以呢大体上可靠，从摩西以后大体上可靠，摩西祖先1450年，1500年，大约来讲1500年可以算可靠。新约呢相当可靠，新约实在相当可靠，因为教会一直保守，一直存着这本书，一直保存，所以当初他们怎么样定规的，怎么样决定，四个世纪前四世纪差不多已经定型，很难离开那个传统，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呢这个底下这点就是说，信主的人里面有内证，圣灵的印证让我们知道圣经是可靠的，圣灵为圣经做见证，是经过信徒，经过信徒。好，我们还有40分钟不到一点，我们讲末世的理论，这个呢也叫圣灵灵感论，就是神怎么感动人写圣经啊。这里呢你看他的神学部分，这里很长，一页半哈，尽快讲完。归元神学肯定圣经灵感有下列四个要点。第一个，灵感或者末世是有机性的，不是机械性的。第二，末世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第三， 圣经的默示是文字性的，每一字都是圣灵灵感，不是概念性的，不可以随便把他的话语用其他字取代，因为他的意思是准确的。这里不包括翻译上的问题，因为一个意念当你不能用一个字翻译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好几个字翻译，或者是轮流，或者是括弧啊，或者是总体加在一起啊。这里指的呢是原文，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希伯来文用这个字一定有它的道理，希腊文用这个字一定有它的道理。第四点，圣经的灵感是无误无谬的，没有错误和残缺的，也是没有欺骗成分的。这无误无谬主要就讲正确跟存心，它的 accuracy 跟 intention。 所以这个四个呢是我们相信灵感一个基本态度。那什么叫的什么叫的有机性的呢？底下就解释，解释圣灵灵感的四个要点，前面把四个要点讲出来了啊，所以随时讲不完的，最要紧的四句话已经讲了，底下就解释这四句话啊。什么叫圣经是有机的呢？有机灵感的 organic inspiration， 跟它相对的叫 mechanical inspiration。mechanical 就机械性。我小时候最喜欢玩机械，因为我发现齿轮很有意思。这个齿轮很有意思呢，是我把手我修东的关系，东修完以后呢装不回去了，所以就剩很多齿轮在地上。我就发现奇怪，你把它放一起，轻轻一转，这里转一圈，那边转一大圈，很好玩。当然那时候没有那么好数学头脑，我喜欢玩这个东西，这叫机械性。一个齿卡着一个齿，动一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个叫机械性。齿轮本身不能有弹性，也不能有反应，不能够拒绝。所以呢，人写圣经的时候，神感动他，他一横；神感动他一点，神感动他一个弯，这种感动法。所以圣灵推着人手写。这个今天的文字里有个叫做推手，某某人是什么事情推手，他在那里推，那个手是推动的。那机械论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推手，在那里呢，人没有意见的，人不能说话的，他把人手推动，在那写字。这个机械论，所谓有机性的灵感呢，就是承认在人写圣经的时候有人的成分。换句话说，神用人来写圣经，也就是说神用了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用了人所明白的所能够掌握的所能够用的词汇。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很多代笔人啊，他的代笔人文学修养不一样，所以受了人的限制。保罗可能话很多，但是写的人不会写，就摘要而写，保罗同意了。我就借着呢，因为保罗眼睛不好呢，他自己常常不能写，找人代笔，所以代笔的时候一定是有代笔人的一点痕迹，至少呢他可以说我的代笔人得丢怎样怎样怎样，当然他会找个比较好一点，但是他还不等于保罗。所以非常忠实传讲保罗的话，他们就发现以弗所书里面用的字跟哥林多书用的不一样，因为两个代笔人。当保罗用这个话讲不清楚的时候，他用另外话讲可以，保罗选择。所以神的也是一样，当神感动人写信的时候，写文字的时候呢，给他一种思念一种意识，所以他就写了。这样写法的时候呢，受他本人的影响，啊，所以路加写的文字非常优美，希伯来书的文字非常深奥，是非常好的希腊文，啊，约翰的希腊文不错，但是他拣选用简单的用智慧，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用的字呢，大概是读希腊文在神学院读希腊文的范本，因为字最简单，而且文法构造也简单。彼得用的字，彼得写的书信，当彼得书信前书后书，他们说彼得前书后书文章的品质差太多了，前书写的非常优美，后书呢有点粗糙，这些都是文字上看得出来的，但是仍然保留了彼得说话的语气，所以呢最后还是把彼得后书接纳当作彼得写的。所以这种的写作方法带有人的成分，这个就是灵感论，不是有机论。如果是有机论，那么写彼得前书 后书不仅他们应当一样，保罗书信也应当一样，因为是推动人的手写的，人没有意见，都是圣灵的感动，一定是文字非常优美的，一定是非常清楚达意的。那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是机械论的话，人不能有错误的意见，人不能有任何意见。所以呢，当我们相信机械论的时候，因为你说，
那如果说这样子说，如果这样讲，机械论是不是就属于说是不对的？
机械论有它的好处，
还是说，因为我记得好像你在哪一个课里面有讲过，有两种，一种是机械论，一种是有机的。
对。
但是就这两个好像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是说都可以接受的，还是说，或者你这里我们这里归元神学好像是说是接受这个对的，那么其他是说其他的神学是接受机械论的，还是说？都可以接受，对，有没有什么？还是说机械论的就是错误的？
你听下去嘛，你听下去。
Okay.
这里底下 A B 嘛 ，A B 嘛哈 ，A 跟 B。我先讲这些事情。所以呢，你看前面一段解释，圣经呢，圣经只灵感感动了圣经的作者，并且把作者不完全放在他的手里面，使用了作者，使这些作者所写的文字成了神所吹气的文字，就是他的启示。神吹的气在人的文字上面。神两次写字，写在石板跟墙上面，自己写的，对不对？十条诫命是神用石板写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石头上但以理的是不尼布甲的，伯沙撒王是伯沙撒是吧？看见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看见写字，那是写在墙上的。但是神不拣选用的方法自己写圣经，也就是说，圣经不是自然而然，也不能说自然而然，神凭空创造，神没有这样做。但是呢，虽然作者不完全，有平常人，有先知，有君王，有学者，但都是神感动的作者。写的过程，神把人的 不完全加上了完全的，不完全加上神的吹气，就写成了神的启示。所以圣经是作者，圣经里的作者是神话语的代理人，不是工具，是代理，是有机的灵感，人通过圣灵的感动写出圣经。好，对于圣经的灵感的错误思想，对于圣经灵感错误思想，一个是认为它是能力性的理解理论，意思说能力性的灵感是概观性的，就是说神把意念给你出个题目让你自己去写，这是错误的。这种思想里面呢，就是人有了激动以后，神感动人的思想，人思想里面受了激动，就照着神感动下来，感动写下来，否定了圣灵直接的工作。就是我给你个题目，就像我们刚才讲保罗说的，这个讲到这个守童贞的问题啊，有人问我就回答，但是呢，圣经里不让我们这样理会。这种理论呢，承认圣经书写过程里有人的错误，这样就有错误啊。可能保罗讲的不对呢，所以这个说法是要当心的。我们知道这错误思想里面，其实这个思想不是那么错，错就错在你推到极处的时候就允许有错误了。那如果当时彼得不当心灵感错误了怎么办？所以没有及时改正，他写完就算了算了给你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可能。所以呢，我们说虽然圣灵感动，但是不是人自由写的，不能够自己发挥啊。所以新派的叫做能力感动论，意思叫 dynamic， 意思这个 dynamic 意思其实从 dynamic equivalent 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大约相等就好了。这个呢，你允许大约相等会出毛病的，啊，那推到什么地方不是大约相等的呢？第二种呢，所谓机械性的灵感就是听写理论，他起先说的，这种理论认为神讲话的时候，人听的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没有自己主见、思想、个性。当圣灵感动圣经作者时，他们好像被圣灵控制了 ，trance。他们没有自己主见，被圣灵控制了，在自己不清醒的状况底下写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不清醒状况写的东西呢，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个性，也没有代表他们特色文革。这个表示圣经作者写出来是无机性的，认为圣经有一小部分是有机性的，是灵感写出来，但大部分是无机听写来的。他们拒绝默写的理论，默示理论。所以呢，这两个都是极端的。底下呢是正确，我要说哈，底下正确。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小部分是听写的，摩西的确说耶和华如此说，而且呢， 神明明在出埃及记那些，你要谨慎，照着我所启示你在山上的样式。神告诉摩西，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小心，你写下来不要乱写，要照着我所给你的感动写的。这个地方呢，摩西虽然有个性，但是不敢随便写的，他就等于是默写听写。这个有机性的灵感模式拒绝了能力性灵感，也拒绝了 机械性的灵感理论。但是我们相信有些部分是机械性的，一部分听写的，这个呢不叫它做极端的机械性，因为机械性里面没有灵感，就是圣灵的能力自己去做的。所以 我上次在讲的时候呢，我把分成极端两个，一个灵感，一个是机械，一个是机械，一个是有机。我说我们相信中间啊，这里呢唐老师用的话呢是他用中间叫做有机感，那个极端，那个两个极端，一个叫能力，一个叫做无机，分别就在这里。其实我们讲一件事情，所以呢相信圣经是圣灵感动的人，把人的不完全放在神的手中，这个是改革中这个我们相信的啊，归正神学相信的。史上所写的东西呢具有自己的文学风格，有自己风味，但是他写的东西仍然是神的感动。从神的感动里面我们看出这个人的人性，或者说超过他的人性，我们还是可以读出神的感动啊。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灵感的观点，所谓有机性的观点啊。当然这个理论用的名词在改变，在我自己学神学的时候，因为动态论这个名字没有出来，动力论没有出来，一般讲就是机械性跟灵感性，机械性跟这有机性 organic and mechanic。 现在这里你看唐老师的文字根本 把 mechanic 字去掉了、我们的了解呢其实差不多、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些历史关键，大概20年以前很少人提到所谓这个能力性的理论 dynamic theory。Dynamic theory 主要就是说神给他一个题目感动他，让他自己去写、人的成分比我们了解多得多，可能就会有错误、所以呢如果这个你要解释的话呢，我们说在有机性跟这个机械性中间呢，我们是选择中间，但是如果你把有机跟能力这两个理论放在那两个，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接受比较中间的有灵感性，就是有机性的人参与在其中，尤其当圣经神学过去大概主要的发展，过去70-80年甚至100年，这个圣经神学的发展比系统神学晚很多啊。早期有，停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做系统神学研究，到了19世纪，这个新派的说法起来以后，重新研究圣经，那个时候圣经神学开始被重视。也就是过去100年甚至是最近的这个80年中间，这些方面的书雨后春笋，解经书出的不得了，多的不得了，因为有新派人挑战，所以解经书出了很多、站在福音派跟传统的信仰里面，解经书多了很多。而这些解经理论呢叫我们看见每本书都有特色，那个特色就是人的参与，就是灵感性的，也就是有机性的人的参与、好，这是讲到灵感性或默示性的有机性的默示啊，这第一点。所以他肯定呢第二说默示是整体性的，这个整全性的灵感呢叫做 plenary inspiration。 我想我们很多人去参加过特会，特别聚会里面叫 plenary speaker， 他就是整体性的讲员，就是 plenary session 就是全部聚集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讲员的内容呢是照顾到整个主题，整个大会的主题，并且是为了照顾所有的人的，对所有人讲的话，这个叫 plenary session。 同样呢这个字用在 inspiration 上，指的整本圣经都圣灵感动，不是局部性的，刚才我们就说了一下，不是个别性的，整体性的。所以呢圣灵的感动应当应用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本书里面啊。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原文用准确的字说出了准确的意义啊。这个当我们拒绝整全性的灵感的时候呢，就是把圣经分解了，有些地方是灵感，有些不是灵感。这个话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新正统神学，新正统派，大家知道有一个叫 Karl Barth， 这个人呢是称作 Neo Orthodox， 他的有一些话呢很像这个奥斯卡所写所讲的，他有些话呢叫人着急，比如他说讲到圣经的灵感，他说呢圣经的灵异灵感性是当他感动你的时候他就是神的话。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你，他只是白纸黑字，对你没有意义，所以他不是神的话。哦，这个话一说严重了，因为感动你感动我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不能说因为他没有感动我他不是神的话，他本质是神的话，不过他没有把这部分话感动我，所以这个呢就是问题了。因为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把一个受话的人当作神话语创造过程的一部分，他帮一下弹到你身上没有发生作用，这不是你的，没有给你。这个话呢就是新正统里面叫人担忧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虽然你没有感动，你还是要把整本圣经当作神的话，虽然这句话你看不懂，你还是要当作神的话。很多人读历代志前面六章圣经，那是神的话吗？都是家谱，对我们有用处啊，不错。但你知道吗，我读历代志前六章读出一个东西来，撒母耳是可拉后裔，所以还是有用处。而且这当中所启示呢就超过他文字的了，很多很多。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没有灵感这不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全体是神的话。如果你认为有一些部分神的话，那就说那么雅各是不是神的话呢？我说旧约雅各讲的男女关系是神的话吗？完蛋，麻烦了。你如果这里让一步，那你整个正典都可以肢解。这就是19世纪批判学者出来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有灵感的成分，但不全是灵感，有些只是旧约传统。这么一来呢，每本书都可以挑战，可能他开始挑战的时候是有些问题，但他挑战过了瘾，每本书都来给你来一下。这个叫做 Redaction Theory 或者 Deuteronomist 不是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呢是我们说生命记，二次论律法叫做生命记。但是他说 Deuteronomist 意思就是说后面的编撰学者把从前资料，今天我们看见的旧约是经过西西家以后编撰的，因为圣经里的确记载说西西家的人把它抄录出来，所以他推广认为说哦，西西家之后他的人把它抄录出来，他们在那编撰圣经。这个当中的当然你要做题目嘛，你要有文章嘛，你找出这句话就做了题目，说所有的旧约都是西西家人编出来的，问题大了。这个叫做 Deuteronomist， 这种说法是19世纪特别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他说他是整全性的，不管你懂不懂，你怎么不喜欢他还是圣经。这就是我们需要必须要有一个 protection， 不然的话他一件事情批判，这个已经历史上证明了，19世纪每本圣经每一卷书都有批评过，每一次批评导致你的批评，哦啊，炒作一番热闹的很，在学术界呢出了好多本没有用的书，其实有用的了，因为真理越辩越明。然后呢正统的人，正统派的保守派的人就往往越写一大堆书，他又下一步说生命记不是摩西自在写的，是西西家在写的啊，大家吵这个话题啊。然后说创世纪不是，因为有 JEPD 四种理论，又炒作一番，每一本书都给你炒作。如果你一本书给打垮了，糟糕，整个都有问题。这个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东西啊，你们看武侠小说这个叫什么东西忘记了，这个全真气子在那演起阵法了，对不对？这条音段里面全真气子嘛，打起仗来，那个
北斗阵
啊，什么阵我忘记了，有一个漏洞，
北斗阵
有一个漏洞就垮了，就会输掉，那你怎么办？所以圣经如果有一地方有漏洞，你整本圣经都有问题。
郭靖
就顶上去，对，守住那个阵脚，谁打败了忘记了。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忘名字，现在也忘记，不去管它了。反正就是说，为什么讲的整体性 ？Planner 原因，因为你整个的东西呢，彼此有关系，彼此呼应。第三点讲的文艺性的，文艺性的灵感就是 verbal inspiration。这里的第三点前面用的字呢，叫做圣经的模式是模式是文字性的 ，verbal verbatim verbal 的字。在这里的用法叫做 verbatim inspiration， 其实不是 verbal inspiration， verbatim inspiration。 verbatim 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 verbal 出来的。 verbatim 就是说一字一句都是 verbatim， 是 verbatim、啊、tum verbatim verbatim verbati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一句一字一句都是灵感的，神感动神的仆人写圣经的时候，每个字都受了灵感，每个字都代表神的启示和神的心意。当作者选用文字时，虽然根据作者的习惯，但实际上来说，作者选字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关于这类的信仰，并不表示圣灵文字不可以用现代的观点，我是指的翻译，乃是指的当应当在原有文字之间的关系里面去了解作者原来的意思。所以有些人写东西，我们说他下笔谨慎，他不随便用字，他用的字是准确性的。很多人说科学的书必须准确，用字必须准确，所以牺牲了很多修饰，牺牲了很多形容词啊。这个一加一等于二，你不能说一加一四乎十二，这东西变闹笑话了啊。所以呢，物理学 F equals ma， 你不能加上其他形容词啊，大约在相等的方向进行。啊，一线直线就是直线，直线意思是几何上的直线，完全 perfect straight， 啊，这个运动的方向跟受力的方向成正比，啊，这相同的速度跟这个加速度啊，这个跟用的力成正比，这些是必须准确说明的，所以圣经呢在用字上面也是准确的，啊，这个多数就是多数，单数就是单数。啊，阴性字就是阴性字，阳性就是阳性字，不能混用啊。这个意思是很准确的，所以呢，要用从这些文字的用法里面来了解圣经原作者的意思，因为神选择用文字作为传递意思的工具，所以呢，很多地方讲到圣经的敏感性啊。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啊，提到一些马太福音五章，尤其是马太福音这个。我记得呢，好，耶稣跟这个撒都该人辩论，耶稣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晓得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用的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讲的因为人在神那里都是活的，他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现在是他们的神，而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仍然活在神的面前。这些观念呢再从字句里面准确的说明，很多了，今天我们时间不太够，不去一个讲了，好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段圣经辩论呢，是根据圣经本身文字来解释，啊，看看这个例子，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这些经这些话呢是比较难的。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中文的翻译呢，诗篇里面翻译呢，跟旧约跟新约不大一样啊。新约在这里翻，因为它是根据新约译本啊。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上来的人，他自称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简忘的话吧？啊，这些经文比较难，我一下没有时间说，很可惜。底下的例子容易，保罗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他所说是单数，那子孙不是指所有子孙，说亚伯拉罕子孙，论福我必叫你必得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在罗马书里引用的。但加拉太书里面，当保罗引用另外一段经文讲到所指的不是众子孙，许多人，乃是指的一个子孙，啊，那就是根据这节三章十六节的话，啊，这个三章十六节他说，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里呢，就是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这里呢，的确很有意思啊。中文里面的单数多是很难分，但是在希伯来文是很清楚的。十三章到哪里去了？
不过呢，保罗讲的是单数，我想他是有极大的把握，我现在找不到那些经文。
所以这里说你的后裔是单数，如果单数的话就是应许的那个儿子，不是别的，指的是基督。所以在摩西的时候这个字拣选出来成为他特别的文字。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诗篇里面说神的话呢是在，不是诗篇，是箴言里面。
我说你刚刚说希伯来书是不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诗篇第八篇讲那个单数，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篇，那不是，那个是应该创世纪里面引的，那个后裔单数的创世纪里面引，我现在讲不起来了，我等我查一查好不好，这个反正还有时间还可以再查，下次上课可以查，我去查一查，我希望记得去查一查。 好，底下来讲圣经的无谬性可信性，无谬性这一点呢，我们在第九章里面还要再讲，所以今天很快我讲过去啊。它里面呢，主要是指的圣经中间无欺骗成分，也没有虚假成分，因为无误没有无谬两个字不一样的啊。这个圣经是可靠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圣经在翻译中间呢。不准确，这是常发生的事情，因为每一种文字都不能够完全跟另外一种文字毫无这个交叉的能够表达出原来的意思啊。中文尤其这样，你知道听过，你听过一笑话，这个有人说哎呀，中文这么难，你就教我一个字，头一个教我吧，教我怎么讲爱我，那就说好，我明天告诉你。然后呢，回去之后，这老外学中文呢，哎，这个人呢，我这个是杜撰出来，绝对没有人这么笨，对不对？中文里面有多少种方法可以讲我呀？我在下某人卑职，那个人写这个文字的人找出一百几种文字讲我，单讲一个我字，所以你想，这个要别人去了解，因为每一个字内涵里面意思不同。当你说卑职的时候，你是下对上升。我是你的职员，我是卑下的卑职，对不对？在下语气就比较狂妄了，在下虽然是很谦卑，但是其实在下意思不如卑职那么谦卑，对吧？所以没有一种文字可以用另外一种文字完全取代。我们翻译中文，因为你知道困难，很难翻译，因为意思它一个意思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英文就叫做 shade， 对吧？但我们说There are different shades of the meaning. 你这个 shade 怎么办法？你不能说影子。一个字有很多不同影子，不是意思。一句话一个字有不同的层面，你只能照意思把 shade 翻作层面，这就是翻译的困难。所以当你翻到层面的时候，你翻回英文到底是什么 layers？ 原文不是讲 layer， 原来讲 shade。所以这些问题呢，就产生翻译上困难。我们不指这个，这些错误呢都可以容忍，可以接纳。所以呢，是根据最先的启示，根据神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因为神特别感动人写的时候，尤其在历史的过程中间，所以当我们相信圣经真理是没有错误的时候呢，你相信真理没有错误，这个圣经历史记载历史层次没有错误，内容跟记载也没有错误。所以但是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列王记里面跟历代志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约押回来的报告啊，这个历代志里面的记载跟列王记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解释？
是数几岁的人不一样？
没有这样说，当约押奉的大卫的命令去数点百姓的时候，列王记里面记载一套数字，到历代志时完全不是这数字，没有一样的，你怎么解释？
就是
总有一个错的喽。
计算错误，
计算错误，这很好。但是呢，圣经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因为当以斯拉或者是如果是他写这个历代志的话，他眼前的资料他写在历代志里面，列王记里写的资料跟历代志写的资料可能不是一个资料，可能 partial number。 还有圣经里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依然因为不高兴大卫，所以他没有很认真数点。
他最后是不是有两族没有算？
不管怎么样，约押的数字根本不准确。他已经告诉你了，约押因为不喜欢王的命令，他推演，他马马虎虎敷衍一下，回报大卫。所以另外一组数字可能不是约押数的。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说圣经无误论，不一定这些错误的本身，不同的本身就是圣经错误，反而叫我们看见当时的过程。以斯拉不会另外写作注解说此处数字与别处与列王记不同，因为约押如何如何，他不会写，他就把写下来你自己推论。所以 这一类地方呢，不是说圣经无误论，而是说圣经记载不同。有些地方根本是时间上可能约押做的报告嘛，某某支派做的报告放在那里，某某支派放在那里，等到大风一吹散掉了，只剩半夜。你怎么说？我说大风吹，经过这么年的烟，那么烟远的年代，资料有损失，不全，也就记在那里。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说圣经灵感错误，那这个不一定是所谓的错误，而是圣灵感动把不一样的数字记在里面，不是更可以解释吗？因为要你明白当时发生的背景跟环境。这不是圣经错误。我同意历代志里面的家谱可能有错误，为什么？抄写的人眼睛昏花，两行抄了一遍，名字是重复的，你去看有名字重复地方，抄错了。但是呢，他当时没有发现圣经经过多少年抄本，他们不敢把它改正，所以还是错误抄在里面，照抄，一直准确的说下去。你听啊，一直准确的说下去，传到我们。
不，这些文士的工作，文士就是要确保每一个字都正确。
还是人的会错啊？
那就双胞胎。
他们抄写的时候都还要结身，然后要很慎重的。
就是因为他洗过澡回来忘记了。这些事情呢，我们说圣经无误论，不是只是抄本有错误。原本圣经感动的就是感动，但抄的时候你不能保险，会有错误。很明显他抄错一行吧，很明显抄错一行吧，因为民族一串刚好一行那样子，他再抄下去，他还糊里糊涂，大概抄得很累嘛，很精，专神全神贯注抄，会抄错的嘛，是可以理解。所以你去读抄读起读这个历代志啊，你读的耶，好像已经读过这些名字了，是读过，你是读过，没有错，他是抄错两遍。还有呢，书写的错误有可能的。有可能书写错误，所以这些事情呢，因为他们不敢再改回去，你改回去改掉哪一个，怎么知道对还错？还有一些东西呢，是凭注写上去以后变成正文，都可能发生。以后几个你们一直看啊。所以讲的圣经无论是指着神的启示是可靠的，并不是要欺骗我们，也没有虚假，是可靠的，并且没有错误。所以这里呢讲怎么解释冲突经文，我就举了一两处例子，我们不去这个呢，我也不晓得对不对。唐老师说呢，耶利哥两个城，这个我不清楚，我可以不用他的例子。好，在这个山里面，我们应当肯定圣经里的文字默示是有机性的，写作观点可文法可能不同，特别是指这个话呢，特别是指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来说的啊。而且呢，旧约里面有类似情形，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看的重点不同啊，解释不一样，这就叫马可路加啊。而且呢，他底下举了三点，圣经里面历史的发生层次好像有冲突，怎么解释呢？不是，他有些人不是按照历史记的，
最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尼西米以斯拉以斯拉尼西米以斯界以斯拉记的事情，上次我们讲就业概论的时候，他是 把一些有关系的事情一次写完了，所以他不是按照历史写的。你看那些君王的年代，一件事情发生了好多事情，经过很多曲折，他写完了再写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被那个次序弄错了。他不是按照编年写的，他把事情分那个事情整个事情经过几十年写下来的，又写另外一件事情写下来，所以你读出来啊。所以尼西米以斯拉尼西提不是以斯帖，尼西米和以斯拉记还有历代志记，历代志跟列王记一定要一起读，一起读帮助你了解哦，他为什么这样写，而且你可以还原那个当时发生的场景啊。第二点第三点，世界观，有些话呢是当时世界观，小先知书里面说地的四方天的四角，这是当时世界观，所以你不能够说它不对。这个你也圣经上也没有一定要求，我们今天也讲这个走遍四面八方，那怎么讲四面八方的，这都是你习惯的表达方式啊。所以他叫你不要用神学的眼光来看科学，也不要拿科学眼光来看神学。有一点很重要，他说呢，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怎样解释圣经，不要因为考古学上例证就说圣经对了或者圣经错了。过去一年你们知道吗，网上传了一个东西，很大的骨头，说哇不得了，发现亚拿人的，其实后来知道那个照片呢是有一个制作网络照相技术的公司请求他的读者来投稿，你把绝对不可能两片照片拼在一起，要以为叫人以为是真的，很多人投稿。有一个人呢就把考古学家发现一些骨头在那研究，把人缩小把骨头放大，就变成了好大的巨人，所以很多基督徒很高兴，哇考古学家发现巨人了。但是有问题啊，因为圣经上所写的巨人只是身高九肘多少，一肘是十八寸，九肘是很高了，但是呢他那个巨人呢那个头骨就跟一个人一样长，那绝对不止九肘了，一个人都有四五肘了，对不对，一个头一肘嘛，那么一个人这个巨人太可怕了嘛。我跟你讲妙就妙的基督徒争相传告，找到亚拿族了，大家得意不了。后来我一个学生说我来看看这是 hoax， 网络上可以查吗，一查 hoax 假的。关键在这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你拿什么来证明圣经是真的，拿考古学吗，拿考古学，考古学一定比圣经可靠吗？很多地层的理论地质学家本身就在认为有问题，但是呢有帮助，所以用它来解释很多现象。尤其今天很多天灾人祸，你就知道很多是局部性的，很多是全球性的，它的结果不一样。这个地方发生地层的变化不等于说整个世界改观了。前两天我看一个 National Geographic， 他这边讲有一个地方忽然一天之间人都死光了，什么道理，他们研究也不是毒气，也不是什么，不是普通毒气，不是什么，也无声无嗅，但都死了，发现是因为地面里面忽然涌出湖里面了一下涌出很多二氧化碳，不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本来无毒的，可是当你大量二氧化碳的时候一下子涌出来以后它就比较重吧，就在地面上面覆盖整个地面，所以很多人睡梦中就死掉了，因为没有氧气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把名字忘记了，这些过程发现中间科学家想办法研究，他们发现那个湖旁边有个地方地层改变，为什么改变， 因为有这些事情很多佐证，他们可能发生了特别的地相变化。后来他们去研究，是当那个水里面的二氧化碳，好像是汽水里面的二氧化碳一下冒出来之后，就冲力很大，把一块土冲掉了。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说地质学所研究的推理的过程是局部性的，整个在创造的过程中间尚且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可以拿那些事情来研究说哦，所以如何如何？尤其像亚拉族的骨头发现，这个基督徒太容易被考古学，那你对考古学信心比信心比圣经还大一点，对不对？这些问题呢，都是反映出我们对于基本的圣经的态度。所以这里讲圣经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写成的时候，一些基本的问题，圣经的本质与它的权威。两千年来，或者说更早四千年来，神的话语没有动过。相反的，许多人的看法、科学的观点，随时都在改变，随时都在改变，常常改变。从前认为是一定的，现在不一定了。最有意思就是什么？冥王星不见了，冥王星现在没有了。以前认为冥王星九大行星，后来说现在没有了，因为它可能我们昨天看到的是冰块，可能昨天看到的冰块现在冰块化掉了，所以没有了。所以人怎么说，他只能从 有限的观察中间所做的结论，当时是认为对的，可能以后要改变，但圣经放在这不改了，我就相信圣经这样神启示，你怎么解释，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它也不是文学的书，它是神的话语。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